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要带领我们一起聚集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让我们真的把以赛亚书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学习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以赛亚书的整个的伟大的这种的记录，主要我们看见学习效法耶稣基督为我们愿意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奴仆，成为一个愿意服侍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受苦的这样一位救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主，这么久远的时候就预言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受苦，我们实在是感恩赞美，让我们的生命来效法他，让我们也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主啊，完美的人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所做所想。我们感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听的讲的一起同感一灵，也祝福我们网上的如果听到这录音的人都能够同蒙你的造就。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打开这圣经刚才读过的经文，在第五十章今天的经文呢不是很长但是呢它是一个重要的一段，它会带入呢下面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是在我们可以看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追求完美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时候很多的苦难，很多的不公平，很多的罪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处理去面对。当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很难受。例如我这段时间呢，我们家的那个薰衣草叫 lavender， 然后呢它然后开过花了，就剩下那个花骨朵的时候在那里然后就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准备自己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就收起来放在家里可以做香料非常好赶虫我们等一会等的时候呢，就突然我们有一天起来发现那个薰衣草被人剪掉了所以我心里就说，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我太太在这里也是几十年了，可是从来没有人说来偷人家的这个薰衣草我们两颗薰衣草很大很好知道吗，哇我就觉得他们剪得乱七八糟的然后把那个也没剪整整齐就偷走了，所以我们就想谁会偷我们的这个薰衣草呢，以往总没有发现过这个小偷小摸这件事情，他也问过我，问过一下你们这薰衣草有没有用没有我们来给我们用好吧，你跟我打个招呼好吧，可是现在温哥华竟然又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前我们那个周围都是非常非常的治安各方面都非常的好，现在呢竟然有偷这样的一些家门口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就问旁边的人是这里什么的，我们这个谁捡了，他们说可能是新移民我也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心里就会很难过。弟兄姐妹，人家我们中国人比较信仰说人不犯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是不是然后这个别人做这个坏事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总是很难受的不知道你们如果门前的东西被人家拿走了你有什么心情你是不是很难受所以其实谁会像今天我们讲的内容，谁会像说他打我让他打他吐我口水我让他吐然后甚至呢他伤害我这个我都不躲开，有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样一个高尚的品格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所以到了第五十章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完美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叫完美的义仆的生命见证，就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的公义的仆人，他的生命见证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效法这样的一个榜样去像他一样的生活，不然我们真的会气坏了我真的每天都遇到现在很多犯法的事情，现在加拿大越来越不平安了，抢劫偷盗甚至于恶言碎语骂人这个车撞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被人家追尾这些好像没有以前那么 nice， 远远的就是很平安那种感觉，现在越来越多的犯罪的事件。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两个方面的对比，前后呢有两个对比，一个是 邪恶的犯罪的仆人。后面呢会讲到一个真正的比较完美的仆人，前后对比。那中间呢就有一个榜样，说那么这个完美的仆人他是怎样生活的呢？他是怎样的榜样呢？所以我们就重点在中间这个部分来描述一下这个完美的人是谁。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哈。那首先看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个罪恶的仆人哈，就是神弃绝了他。那这一个人这一个背叛的人哈，这里叫做是 the rebellion of the evil servant， 就是讲到这个背叛这个邪恶的仆人哈。那他呢，这个仆人他是以色列，那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要了解清楚，是上帝特别拣选的，还记得吗？他拣选亚伯拉罕，就以色列的祖先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被上帝拣选之后呢，他的后代生下来以撒到雅各，雅各就生了十二个儿子，对不对？十二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十二个那个族，然后呢就生养众多，就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大的民族。他们搬到了这个埃及，在埃及受苦，上帝就把他们拯救出来，脱离法老，然后去到旷野，后来就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就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赐给他们，因为上帝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这个以色列就成为一个仆人，上帝说他拯救他成为一个仆人，来向世界来宣扬上帝的道。可是这个仆人那他呢就一直不能遵守上帝的这个合同或者签约哈，盟约，他不能遵守上帝的话，他没有遵守啊。说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以色列不但在这个旷野里面上帝与他立约，让他说你成为我的仆人，成为我的子民选民，后来又说你是把以色列当做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说上帝与他签约不单单是做仆人，还要做妻子的身份。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他整个来看呢就是一个好像要嫁给这个上帝的一个签约的仆人，就是要有婚约的哈。但是呢这个民族呢就做不到哈，一直没有完成他上帝给他的使命。所以呢这个民族就会抱怨，他们就特别的抱怨，就是说上帝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我们常常的受到伤害，我们常常的很弱小，我们常常的就是被周围的人欺负。以色列人呢就抱怨，所以他就被卖，就失去了国家。那么他们就这里看到他为什么会被卖呢，这个民族。我们来看首先第一节，所以神就说话了，他说什么呢？你看第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羞你们的母亲，羞出在哪里呢？这个叫 certificate of divorce， 就是说它是一个的离婚证书。也就是说上帝呢就说他们这些以色列说，哎，你为什么跟我们离婚，你为什么跟我们把我们休了，跟我们离婚啊，离开我们，他以为上帝把他丢弃了啊，然后呢把以色列，你们的母亲就是指以色列啊，指以色列就是你们的母亲，这样生养了很多以色列人啊，就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叫做这个上帝聘他做妻子。所以呢他说你是我把他送走的，你们的母亲就是我把他送走的，但是我把他送走了，请问离婚证书在哪里？然后问以色列人，请问我什么时候跟你离过婚？那以色列人说，你就是跟我们离婚了，我什么时候跟你有过离婚证书？我没有跟你签过，对不对？你还是在那里，还是上帝的聘的那个妻子，没有给你离婚证书，就说没有离婚 ，OK， 还没离婚。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他说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我什么时候说我没钱了把你卖掉，卖给一个人，所以我缺钱，所以把你们卖了？也就是说，他们被卖到了巴比伦，出卖了，然后失去了这个国家，结果被掳到巴比伦。这就叫被卖了，成为奴仆的意思。你什么时候把我们卖掉了？但上帝说，我什么时候卖了你们？我什么时候给你这个有离婚呢？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控告这个上帝不讲信用，控告上帝说，你既然让我们做仆人，既然让我们那个成为你的子民，为什么你要把我们卖了？上帝说，我没有卖你他说你不但卖了我们，还让我们这个成为奴仆，卖给人家做抵债的用。 啊，使他们被上帝弃绝，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失去应许地，自己王国被掳了，就会怪上帝。哎呀，上帝是你不好，是不是？所以神说，我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是你们自己认为你们被卖了，我没有卖过你，好吧？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觉得上帝不帮我们？我们祷告了，啊，上帝都不听我们祷告，所以心里就会说，哎呀，我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我现在欠了很多钱，我现在就要每个月要还房贷，我很痛苦，然后我还养家糊口，我现在经济状况不好，我现在缺钱，我现在工作不太好，后来呢被老板开除了，我又失去工作了，啊，然后我家里一塌糊涂，孩子也不听话，啊，很叛逆，对不对？反正我们都活在一个困难当中，悲惨当中，我们就说，上帝你为什么不帮我？既然你拣选了我，我受洗归向你，我信靠你，我来教会服侍你，为什么你让我如此悲惨？对不对？啊，都是上帝的错，都是上帝的错。但是上帝说，我没有抛弃你啊，我没有离开你啊，我没有把你卖给谁啊。什么问题，弟兄姐妹？是上帝不帮自己吗？不是。这一句说，你们被卖，这个原因是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为你们的过犯。也就是说，这个国家被上帝抛弃，暂时抛弃流浪，是因为你们犯罪，你们犯罪，你们自己不公平，你们不听话，你们顽固，你们自己的犯罪导致了你们自己受惩罚，我没有惩罚你呀，你们自己不守约，你们不只是不守规矩，是你们自己不守规矩而导致了这个灾难，我没有不守信用，是你们自己选择要离开这位神。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婚姻问题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不幸福了，是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人了，我要跟他分手，我要跟他离婚，其实对方没有这个意思，是我们觉得过不下去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什么样的呢？为什么会导致这样呢？为什么会导致说我感觉上帝已经抛弃了我，我感觉到好像我被卖了，我在这个世上苦苦挣扎？原因是第一，不等候神。所以第二节的前半节和后半节是平行的，不等候神和不信靠神，也就表明我们的抱怨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等。你看，然后上帝说话了，他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没有人等我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没有人答应呢？弟兄们，也就是说，上帝来找人的时候突然发现人不见了，上帝想要找人来帮忙的时候，我们说你要聚会的时候，要有人奉献的时候，上帝说我找不到人。也就是说，神让我们去敬拜他的时候，竟然没有人来敬拜神，他们宁愿去拜金牛犊，他们拜那些金钱，他们拜巴利，拜当地的那些偶像，他们也不来找上帝。上帝说，我找你们的时候你们都不在，是不是啊？我叫你们帮忙的时候，请问会众在哪里？同工在哪里？对不对？人人都忙自己的事，甚至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需要有人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祷告的时候，找不到一个人，大家都说，哎呀，我们都没时间祷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家庭，一个教会，是需要有人在当中要来答应，要来等候的，来接受上帝的话，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没人答应，没人等候，就是因为这些人选择去活在自己的罪孽中，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第二点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不但不等哦，你还不信他。他说他说控告上帝，但是上帝说，我的膀臂没有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你们说我好像是不是全能的神，我帮不了你，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们觉得我的手很短，帮不到你，我不能给你付钱，我不帮你，你欠债了，我不能帮你付债，我不能给你还债，你觉得上帝不能帮你还债吗？对不对？你觉得上帝不能拯救你吗？一点力量都没有吗？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好好想想，你们是如何被上帝拯救脱离埃及的。法老王那么强大，那个时候法老是最强的了，埃及金字塔那个时候是最强大的，弟兄姐妹， 就是说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把你把这个埃及王法老王打败，把你们从他们的手中拯救出来，从奴仆成为一个自由人，来到西乃山来跟上帝来相遇，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说你们好像对上帝以前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你知道吗？你们过红海的时候，我怎么样分开那个红海的？那个埃及的军队在后面追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拼命的逃，哇，就遇见一片红海过不去。上帝说把杖举起来，哇，红海就分开了。结果以色列人从干地过了红海，哇，埃及的军队追过来的时候，上帝就把水合上了，淹死了他们的那些军队。你说上帝没有拯救的能力？上帝还让你们进迦南美地，把巴勒斯坦赐给以色列人，肥沃的土地给你们。我把那些巨人，大概三米，他们那个时候有巨人啊，哇，三米高的敌人都可以把他全部消灭赶走，把这块地赐给你们。你说我不能够搭救你？所以呢，很多时候是以色列人不愿意信靠，不愿意相信这位神一直在拯救他们，所以会怎么样呢？最后你们会渴死，正因为你们觉得上帝啊对你不好，对不对？第二是你不等候不信靠，最后你就活活的渴死，就有水在身边你也喝不到。好，你看到了第二节和三节说，你看呐，我一斥责海就干了，代表说以色列人过红海从干地过去离开这个法老，我使江河变成旷野。上帝可以反过来使肥沃的地方变成一个干旱的地方，对吗？哈，然后呢，他要使江河变为旷野，然后呢，使河中的鱼全部死掉。这些鱼呢，无水就会干死。我们的人要饮水思源，对不对？这个鱼如果没有水的话，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一定会干死。我常常去说，那以前很多的现在的湖都很多水的，后来你去各种的地方去看，现在的湖干涸了。为什么干旱？特别非洲，非洲好多的湖都干掉了，那些鱼都发臭，是不是？为什么会干旱而死呢？也就是后面说，就是神让这个地方干旱的。 OK 啊，好，这边可以做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看见上帝说，我对你们那么好，你们为什么口渴？你们为什么干旱？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啊？也就是说啊，上帝说是他让海干的，是他让这个河流变为旷野的，所以那些鱼都干死了。其实这个鱼就代表着有生命的，对应上面这个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你们被羞是因为你们的过犯。所以这个鱼呢，不饮水思源会怎么样？会干死，对吧？弟兄姐妹，我们说人要有感恩的心。既然上帝对你们那么好，你们常说上帝，哎呀，你就是对我不好，反正我祷告你也不听，反正我现在生活这么苦，你也不帮我，你们信你的上帝干什么？我们每天都觉得上帝对我不起，其实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衡量上帝对我不好，啊，但是呢，实际上是这些鱼怎么样？没有水了，干掉了。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上帝供养我们，用水来滋润我们，哈。所以在诗篇一百零七篇呢，33-34节讲到说，上帝使江河变为旷野，上帝使这样海干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里的居民都犯罪了。也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像鱼一样的忘记了他们是从哪里来，为什么活着，忘记了这个世界是谁创造的，他们忘记之后就会自把自为，自己就毁坏这个生态环境。所以人类是自己毁坏生态环境，自己去折磨自己，才导致他这个鱼无水而变得臭。 OK，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看到以色列成为一个罪恶的仆人，并不是上帝不爱他们。上帝拣选现在以色列，你看上帝以色列啊，拣选他是1948年复国了，但现在以色列很多的犹太人，很多的犹太人为什么不承认耶稣？
他们也相信这本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他们也看圣经，但他始终不相信新约耶稣基督成为了救主，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他不承认。所以犹太人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钉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可以因着他可以得救。他还在等那一位弥赛亚，现在以色列人觉得弥赛亚还没来，所以到现在为止，犹太人呢一直不愿意我们去啊承认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今天你去以色列跟他们讲耶稣，他们都很反感，甚至于我们去跟他讲基督、讲耶稣，他就会抓你，不准你在公开场合去传扬跟他们一本圣经的这个信仰。你明白了吗？明白了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上帝拣选了以色列这个小小的民族，使他成为国家，并没有与他们离婚，没有给他们休书，没有给他们那种的 certificate of divorce， 没有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离婚证书，也没有把他们卖。从头至尾，上帝说我没有出卖你们，是你们离开了我，啊，就始终不认识到原来是我们自己这个民族是自己犯了罪，自己不接受这位上帝，所以就他自己得病，自己遭灾，自己失去国家。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一直从二战的时候死了那么多犹太人，但是他们一直不相信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啊，他们靠自己，他们觉得上帝一定会拣选他们，一定会对他们好，啊，所以呢常常被人欺负，啊，我们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成为新的以色列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会相信这位上帝，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是我们的救主，啊，然后他跟我们签约，这叫新约，以前叫旧约 Old Testament， 现在是 New Testament， 现在是新约。我们现在新约呢，就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就成为上帝的新以色列人，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所以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就是一个新的国家。但是现在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会觉得很干渴，我们觉得自己好像读圣经读不明白。我们去看，你去看一下，当你看到出埃及记，你看创世记可以，再往后面一点出埃及就出不去了，因为出埃及很难读，哇，再到利未记，哇，全是名单，全是这个记那个记，我不懂啊，献这个牛羊，杀那个牛羊，我都不知道。但后来就哎呀，我不想读了这本圣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明白，原来是我们缺水，我们缺水。好 ，OK， 好，所以我们要常常知道，关键不是说这个上帝对我们不好，而是说我们要学习等候。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需要来等候神。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不要相信上帝不能救你，他一定会帮你的，只是我们不认错，我们死不认错。这条路我一条道走到黑，我也不会回头，我也不会遇到事情说哎呀，我还是反省一下，停下来，不要再忙了，先停下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民族，我们中国的这个民族啊，特别忙，就为了赚钱，为了生活，我们拼命的忙碌，为钱为名为利，我们要拼命的赚。今天叫很卷，是不是啊？你们生活都很卷，卷的就是每天都是要觉得哎呀，得到了还要得到，得到了还要更多，啊，其实人能够赚多少呢？对不对？我们要回到源头。我们这个民族呢，就慢慢会把我们带向出一种忙，忙到最后呢，我们就觉得有时候我们从小时候一直读书读书，然后告诉你你是猴子进化来的，就永远觉得我好像就是学习这个达尔文进化论，我就猴子进化论。你搞错了，其实你是一个这个鱼无水就会腥臭，你会干死，因为那个猴子不是你的祖先，猴子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变成人，只是说有人觉得我需要这个好像证明我的来源。我们的民族比较搞革命，到了那个时候，现在这个国家都是以革命，哎呀，闹革命的人就是要靠自己，要自力更生。我们什么问题都是靠人民群众，我们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很少说有上帝这回事。我们觉得靠上帝很蠢，我们觉得祷告的人，哎呀，这是很迷信，是不是啊？所以不认错是我们有时候，我常常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跟他说，哎，我们是有罪的。他说我没有罪，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犯法，啊，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罪定位为犯法， 不是的，我们有罪是因为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达不到这本圣经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有罪，我们有错，我们已经偏离了上帝的标准，所以叫做有罪，并不是我杀人放火，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远离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背叛，我们从我们的先祖祖先亚当夏娃就跟上帝说，上帝为什么你造一棵树放在这里，那个果子不能吃，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准吃。这个问题就成了我们很大的麻烦，因为我们想得到，因为我们觉得上帝不爱我们，留一棵树的果子不给我吃，不给我吃就证明不爱我。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孩子说，哎，爸妈，我就是要一个东西，你要给我，爸妈说这个对你不好，不行，我就是要，啊，你不给我我就闹，是不是？其实人的本性从亚当开始，他已经说你不给我就觉得上帝不爱你。其实父母都知道，我给孩子是因为他需要才给他，而不是说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因为他不懂，是不是？所以神是爱我们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是上帝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你看，你们被卖，你们被羞，你们觉得上帝丢弃了你们，是你们的过犯。上帝说我从来没有丢弃过你，好不好？好，这个榜样就不好，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有一个人来到地上，他实现了人不能实现的，这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人。那50章7到10节，神帮助这个无罪的义仆，这里讲 obedience of the righteous servant， 这里讲到一个很完美的完全顺服的一个的公义的人，正直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公义的仆人，上帝自己从天上来到地上，成为一个普通的人，降生在以色列的这样一个人。先知预言说他会来，而且他会说话。你看这个义仆依靠神必不羞愧。首先看7到8节，7到8节呢，这个义仆自己说话，自己预言自己。我们说这个仆人是自己在说自己第一人称的方式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羞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是蒙羞。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主上帝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上帝，旧约里面讲耶和华，后来到了新约就会讲到 Lord， the Lord 就是我的主啊，就代表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把耶和华显给我们看。主上帝必将保护并帮助我，我不会感到羞耻，我不会感到丢脸，我不会感到受伤。也就是他来到地上，他不会觉得哇我受伤，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上帝我这不公平那不公平，他从来不会说不公平。他有神的帮助，因此他的脸呢就会像磐石一样的硬，他的脸不会觉得丢脸，他的脸很坚定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失望的哈。而且呢，什么人呢？那些愿意跟我一起的人，他们就会不喜欢我。也就是说，神来到地上降世为人，他会发生一件事情，很多人听见他的话会不舒服。也就是说，这位仆人来到地上专门讲神的话，他说你讲那个标准我不舒服，我要跟你吵架。好，他说什么？你看，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他说那一位说我是公正公义的，说我是完美的那一位是谁呢？就是上帝称我为义。哇，这位上帝来到地上竟然不说自己很完美，是天上那位上帝耶和华说他很完美。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就是上帝经常跟他在一起啊。与谁与我争论呢？可以与我来一同站立。也就是说，那些不听他的话的人，你就来吧，你就跟我吵吧，跟我闹吧，跟我说吧，你们有什么怨言，有什么不舒服，都跟这位仆人来说。因为他以前是上帝在天上，现在在地上成为一个人，所以很多人找他，哎，你讲的对不对呀？然后跟他吵啊，你跟我吵吧，虽然你跟我吵架，但是我有一位上帝跟我站在一起，你们跟我吵架我不在乎，因为上帝站在我这一边，就是公正真理站在我这一边啊。然后呢，与我作对的就可以进我来，谁与我作对你们都来，我不怕，因为上帝在我这边，真理在我这边啊。原来他靠近我，表明任何人与这位先知所预言的这位义仆争吵的时候，都有神站在他这一边。 OK， 前面以色列人说 哎呀，我们跟上帝吵，啊，他们不听。哎，这位仆人呢说，我不跟你们吵，我有上帝站在我这里，所以他不会抱怨，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到，遇到任何事情，如果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在你背后，啊，例如你说，哎，你知道我背后有人，我们常常有人说，哎，你怎么那么牛啊？你是谁呀？我后面有人，是不是？就是说你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帮助者，你无论怎么样，可能就是总统或者是很有权力的人在你背后，那么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在你背后，我们当然不会怕了，对不对？问题是你要相信。好了，接下来看，他说义仆这个人呢，他不但依靠神，他还敬畏神，他还没有犯过罪。他怎么会不犯罪呢？一个人在地上怎么会不犯错？哪怕一个意念都会犯错，对不对？他说什么？看啊，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听从他仆人的话的呢？好，这里也是这个仆人将来要降生的，像是先知预言他，他会怎么说？他说主会帮助我，谁都不能定我的罪，谁都不能说我行事不正，有罪，违反上帝的标准。你们不能说我违反，我是遵守上帝的标准，绝对不会背叛。而以色列人经常背叛上帝的话，这个神的仆人是绝对不会背叛的。看呢，他们为什么会说呢？他们都是人，像他们都像衣服一样的渐渐旧了，会被蛀虫咬死。就所有说你、论断你的人，他们只不过是人。弟兄姐妹，你怕不怕别人常常说你这不对那不对？我们很担心人家闲言碎语，对不对？但是如果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你要相信我做的对不对，我自己心里有杆秤，我不需要人家定我好和不好。所以我的生活，我觉得啊，无论怎么样，你们人会慢慢的老去，你们都会像那个衣服一样渐渐的旧，被蛀虫所咬，也就是人会衰败，人会衰老。他们讲的话不要怕，是不是啊？他们是人，他们不是神，你不要担心他们讲你什么，好不好？请问你们中间哪一个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敬畏上帝的人呢？哪一个是愿意听神的仆人的话的呢？哪一个愿意听上帝差遣到地上来那位完美的那位仆人的话呢？没有人愿意听，对不对？他们是怎么样？他们都会，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啊。说这样的人呢，争吵的人，他们不听话的人，他们是活在黑暗当中。好了，他们说，凡你们点火的，用火把绕自己，你们就自己点火吧。你们既然不靠上帝，你们都自己点火，我就靠着大家团结就是力量。所有人说，我们在地上有朋友、有关系、有亲人、有关系，我们就非常强大。我们靠别人的火把来支撑我们。我们在黑暗当中自己点起火把来，我们是靠自己，我们靠团队，我们靠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我们有一句话说，出门在外什么啊，在家靠父母，出门在外靠什么？靠朋友。我们都是在家靠父母，出外我们就靠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自己很多火把，我们自己点了好多火把，我们自己要靠自己支撑着，对不对？但是上帝说，你们如果靠你们地上的力量，最终必躺在悲惨之中。所有人都觉得我在靠自己，我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所以先知预言耶稣基督会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感谢神，到了公元元年的时候，耶稣基督真的道成肉身，生在伯利恒，上帝的儿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来到地上为你生活了33年。这33年呢，这位义仆就向你显明上帝是长得什么样子的，上帝的这个讲的话，旧约是什么意思，他在说一件什么事，他有个什么大计划。你们应当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才是那个公义的仆人，完美的人。你们要相信他，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自己，他来到地上救你们。可是就这些人呢，就偏偏很反感耶稣基督，他觉得你是个木匠的儿子，你是玛利亚所生的，你们还没结婚，这个结婚就怀孕了，这个玛利亚还没结婚就怀孕了，肯定是私生子。然后骂他，羞辱他，木匠的儿子，哇，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没读过书。 你只是个做木匠的人，你又没有我们一些这个学者，我们又不是教授，你又不是著名的学校毕业出来的，你来教训我们什么呢？啊，所以他在第三的时候，他讲什么就有一帮人跟他吵，跟他闹。他说你讲的不一对，你也是一个罪人，为什么你说自己没有罪呢？好了，你看后面就讲了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几章啊？第八章四十六节，你看，他就对那些人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啊，就是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中间总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也犯罪，跟你们一样。他说：“你们指证一下，我有没有犯罪？我有没有每一件事情有没有说离开跟上帝的标准是一样的？我有没有背叛上帝的标准？”他说：“你们不能找出来，你们只不过是攻击我，你跟我吵架而已，对不对？”第二就说：“你看啊，然后六章二十节说，我对你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要死在罪中。”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位是我们的弥赛亚，以犹太人就拒绝他，最后呢，把他送上十字架。啊，他们就是不相信。他说：“我们就是不相信这一个普通的人怎么会是上帝的儿子？他应该骑着高头大马，他应该坐在宝座上来统治我们，他应该带着军队来，他不应该成为一个普通的低贱的人在我们生活。我不相信一个低贱的人能救我，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为一个被卑微的人，降世在马槽里面臭烘烘的牛羊的地方啊，臭烘烘的地方出生。他没有出生在王宫，他没有出生在世代的这个名门望族，他竟然出生在一个是不能再微小的家庭。拿撒勒是一个什么地方啊？不是出名人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样他们就控告他，不相信他。所以呢，我们说啊，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很重要，这位仆人来到地上，第一他依靠神，第二他不犯罪，记住了。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完美的仆人他是怎么样可以达到不犯罪的。我们来看，我们要学一学哈，我们也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好人，成为完美的人。好，这里就讲到啊，这个四到六节是我们的中心，完美义仆的一个生命见证 ，The righteous servant life witness。这里像受教与教导。首先看他第一步，他说四节告诉我们的，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这里告诉我们，首先这个仆人在地上那么完美，是有谁教他呢？不是人教出来的。弟兄姐妹，一个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不是人教得出来的。教育不能改变人，任何的东西都不能改变人。 OK， 首先第一个，你看讲到他是受教的 perfect， 上帝给我愿意一颗接受教导的心，我愿意被人教，我不是一个常常的去教训别人的人。他是愿意受教的心，谦卑 humble， 他是很乐意去受上帝教导，做上帝的门徒的人，做一个学生。我们说这个叫 learned 或者 disciplined， 他有纪律，他愿意去学习。哇，这样一个的舌头，他的语言，他的说话都是上帝说我赐给你，也就是他不是靠自己训练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读书，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一直读到后来硕士博士，我们就是想训练自己的这个说话。如果你会七国语言，哇，好厉害呀，是不是？就你说话很好，很厉害，但是要会说话。什么话呢？是上帝会赐给你那些说的话，不是你自己的话。也就是说，上帝会把他的话赐给你，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说什么，什么时候不说什么。这个就是神赐给你一个愿意学习的人知道的舌头，而且是我去认识怎样用神的话语。他说认识怎样用神的话语去扶助帮助那些贫乏的人，帮助那些软弱的口渴的心灵，觉得哎呦我好贫穷，我努力的学知识，可是我是学的总是觉得自己不够，我总学不够。弟兄姐妹，请问你们读了多少本书了？大英博物馆或者是那个图书馆里面的最大的图书馆里面的书，你全都读了吗？ 你读不完，因为每天都有人写书，而且过去的书堆在那里，现在不行了，堆不上了，用电子书，电子书又多得不得了，你知道吗？现在我要出书，我要出一本书，大概有1000多页，100万字，365首歌都是我写的，我要出一本书，又是新书，可能之后呢，用我这本书又成为历史的那个过去了，历史的文化了，好多书都在，每天都出很多书，每天出版的书一直统计啊，不得了。哦，你读不完，这一辈子你都读不完，怎么办呢？我知道有一本书你要记住，是上帝的这个言语，你没有读到，所有书都读过了，但是有一本说上帝的话你没有读到，啊，那就可惜了，你就不能去安慰帮助那些心灵贫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说你学心理学去辅导别人，你是辅导不了人的。我们说现在的心理学家、心理医生都得病，他们听了好多患者的投诉、倾诉，然后他心里面说：“我都很有忧郁症了、抑郁症了。”这个医生说：“我当心理医生最辛苦的就是听别人倒垃圾。”弟兄姐妹，其实他们是不能够安慰这个真正贫穷的人。你去问一个任何一个心理医生，他都说：“我真的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听你讲而已。”你能不能够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请问这个病人今天跟你讲这个，明天跟你讲那个，其实他心里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每个病人，我都不知道自己心里要什么。我问一下弟兄姐妹，你心里想要什么？你告诉我，真正想要什么？你都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问题自己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脑袋思维逻辑我可以想到，但是我心里那个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在做梦的时候可以梦见那个缺失的地方，但是人的潜意识里面没有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是呢，这个仆人来到地上的时候，我知道用这个上帝给我的这个受教的这个。听到的这个东西去帮助他，原来他的问题我上帝会教我知道，我可以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不知道我知道，这就是第一步，你要受教你才能教导，你要得到上帝的智慧。第二步，弟兄姐妹，每天该做什么告诉我，请问你每天做什么？我们每天要学习对不对？孩子们，你们每天要读书对不对？每天要做作业对不对？请问你每天做什么？然后我看这个完美的仆人，他说每天要靠主提醒我的耳朵，绝对要听从。第二个平行，常常求主开通我的耳朵，绝不能违背。这两点，他说主每早晨都提醒我 ，The Lord 每早晨都提醒我，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的人一样的。也就是每天早上你要做什么？你要去受教。你要让上帝开通你的耳朵，然后去听，听清楚到底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这个世界这个人性的本质是什么，你要听。所以每天你要怎么样，弟兄姐妹，每天有没有读经？你告诉我，我每天都发到群里面，每天都有发哈。哎，今天是几月几号？24号，我发给你们的，去听了没有？啊，你说我没时间，我很忙的，我要上班，我要煮饭。孩子们在那里的时候，我很忙的，孩子们很吵。我每天还要煮饭煮菜，我还要上班，我要忙，我哪有时间去听？弟兄姐妹，听很重要啊，弟兄姐妹。每个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你要激励自己，我要静下来，安静下来，坐在那里，聆听上帝的话。就是这本圣经，好好读这本圣经的人从哪里来，为什么活着，将来要去哪里，每一天你都可以得着，每一天都激励自己，提醒我的耳朵，我就会越来越谦卑，我越来越愿意听神的道，我越来越愿意读这本书。我读的时候我不但要读，我还要听，开通你的耳朵，这个耳朵叫灵耳朵，这个耳朵是灵的，不是肉体的耳朵。哎呀，我听到人家八卦，我听见哇，那个声音哇，旁边在吵架了，不是的，是那个耳朵是要听见上帝的声音，听见造物主的声音，听见我们的救主的声音，好不好？而且我听见了之后不要违背，我听完之后我努力的去做， 我听到就行道，我听完之后我绝对不会说哎呀算了，这只是文字上听完之后让它过去吧，不会的。你的耳朵打开之后，你会不会背叛它？你不会抗拒它？你不会向它顶嘴？你不会口服心不服？很多时候我们读完之后，哇，这个圣经讲的没有道理，好像不符合科学呀，是迷信吧？那上帝，哎，这个是上帝借助人写下来的，一定有错误。因为人是人，一到写下来的时候，那个先知写下来的时候会不会有错误呢？你就会产生这种怀疑。上帝有他的方式，让这本几千年来留下来这本书是一定准确的。你不要怀疑上帝没有能力办到。而且呢，你要去遵行，无论多大的障碍，多大的反对，多大的背叛，我也绝不会离开我听见的。这个很厉害啊，所以你知道吗，这个非常重要。你只有做到了学习、聆听、行动，弟兄姐妹，你就会做到下一步，最后你会受苦，你会忍耐，你遇到任何的苦难、任何的病痛，你都能够去对付。好，来看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的腮颊的胡须，我也任他拔；人辱骂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弟兄姐妹，这句你要记住。我们说，人生如果没有受教的耳朵，没有受教的心，不愿意去学习神的话，你是很难做到真正的忍耐。我忍无可忍，我就会反抗。就像有人跑到我的家的前面割掉我的那个薰衣草，我的薰衣草是我家里的东西，他们没经过我打招呼就把我家里的薰衣草给割掉了。我的薰衣草长得好棒啊，它可以放在家里防虫防臭，可是我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别人割掉我的薰衣草了，没有跟我打招呼，我就会愤怒。因为我在这里出了几十年都没出过这个事情，说我的家里的门口的薰衣草被人偷了，我竟然这几天说有人偷我的薰衣草，他们为什么这么不讲礼貌？为什么来的这群人突然变得这么坏了？我心里就会怎么样？无法受苦，无法忍耐，是不是？所以呢，你看，但是这位仆人不一样，他喜欢受上帝的教导，每一件小事他都问过，哦，上帝啊，我在地上这33年该怎么过？第一年该做什么？第二年该做什么？第三年该做什么？他都跟上帝祷告好了。上帝说：“我教你，你好好去消化这本圣经。前面的旧约都是在讲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重大的计划，拯救人类的计划。”所以这个仆人知道每一天都不能虚度。他总共活了33年，在地上33岁，他就做完了别人100岁做过的事情。耶稣基督用了33年，其实是30岁之前都在家里去孝顺照顾家庭，30岁之后3年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使命，最后为我们受苦，被人打背，被人鞭打，被人吐口水，最后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他要完成的任务是要为全人类去死。哦，原来上帝自己降生在世上，是我们完不成，解决不了自己的难处，解决不了自己的苦难，所以上帝说：“我来替你解决，我帮你担待，我替你去受。”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任凭别人打他、伤害他。他知道人性就是要拯救的，你怎么打我，怎么伤害我，我要救你们脱离这种的无知。好了，最后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思考的。5到6节才是你要好好思考的。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最主要是神要开通你的耳朵，你才能做到忍耐到底，去看淡这个世上的苦难，看淡别人对你的伤害。如果你想不通人的本质，想不通这个地球、这个宇宙是什么样的，你就永远不知道去忍耐。你只有站得更高，才知道全人类的苦难；你只有站得更高，才能知道全人类的生老病死。你就知道怎么样为人类去做什么事。耶稣基督就是站在神的角度看待地球、看待宇宙，全是他造的，所有人都是他造的，本应该是该死的，但他说我来替他死。所以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替我们被打，背上被抽，我们是打我的背， 耶稣基督被犹太人出卖，犹太人说我们不需要你，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宗教骗子，你是异端，我们把你杀了，就把他出卖卖给这个罗马人，罗马人就把他抓起来当做罪犯一样的打他，那个皮鞭抽到背上的时候，那个皮鞭上带的那些有铁钉，每抽一皮鞭，那个皮就被拉下来，拉下来血淋淋的，他的背被抽的全部烂掉，骨头都露出来。第二个，然后有人来怎么样他，你看，然后马太福音26章记载他受苦，说他们就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并且嘲笑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弟兄姐妹，这里的事情是不是很冤枉？我没有得罪你们，我只是告诉你们，你们要悔改，要好好的回归上帝，不要再相信自己了，不要再依靠自己了。可是他们就是不喜欢他讲真话，就是把他打打了打的，打的真是吐他口水，他都不会报仇的。你吐我，我吐你，竟然我呸，他说我呸我呸，大家都是互相吐口水，是不是？我们不能忍耐，因为我们不能效法这个完美的仆人，对不对？啊，好了，再讲上，他到底是为谁来受鞭打呢？这个重要的问题，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为着保护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可怜的人而被鞭打。哦，原来耶稣所受的所有的苦，都是替我们去受，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要受伤。他没有丢弃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苦，所以他受尽人世间最羞耻的苦，他都受了。没有人像耶稣那么受苦，没有人像耶稣那样悲惨的死去。因为他为了保护我们受鞭伤，他嘴巴上还不说坏话。来，我们一起念这句，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 perfect。 如果我们被打被冤枉，我们的嘴巴都不会说伤害人的话，报应报复人报仇的话，我们不会以口还口。这样的人他是遵守上帝的话。好， OK， 因为他知道他骂你背后是什么原因，因为他骂的时候是不由自主的想骂你，不是他想骂你，他是被一个东西控制了想骂你，明白了吗？很多人伤害你并不是想他想伤害你，他是被推一种力量推动去伤害你，你明白的意思吗？那个你看不见的那种背后的力量在让他犯罪，在让他堕落。我们要知道他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很多人发脾气你控制不了，唯有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你替我承受了这样的苦，你救我，你帮助我克服这个脾气，那才可能被改变。好了，最后彼得前书2章13到25节说，你们若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你们自己犯错，你们自己常常的得罪神，你们自己不愿意来信靠他，那你们自己的罪自己受，爸爸妈妈说的话你不听，最后就自己自作自受，是不是？然后呢，你们蒙召就是为了在天上受苦，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什么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步行。我们一起念这句来，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就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一起念，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我们在地上活着是都多多少少有些精神上的各种的问题，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羡慕嫉妒恨都在折磨我们。我们要做个完美的人，要求他为我们所受的这个鞭伤被打，我们会得到医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相信他，好不好？我们应该来寻求他。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善，要真善美，不要效法世上那些人互相报仇打架，你撞了我的车我要再撞你一下啊！你伤害我，我要再伤害你，百倍的还给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永远是这种报仇。现在武打小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为什么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为什么喜欢看这个古龙的小说？你告诉我，就是报仇啊！我们要十年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对不对？我现在发达了，以后就要让你们好看，是不是？人性就是如此，我们
活在世上，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受人尊重，不是去跟他对抗。我们要受人尊重，我们要做个好人，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要承认自己不能救自己，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所以弟兄姐妹，现在你想想看，你现在遇到什么困难？你现在身体是不是遇到很多的病痛？那个病痛一直折磨你很多年，难道神不能医治你吗？为什么让我们受苦？难道就是说，哎呀，就是生来就是这样的，我爸爸也生这个病，我妈妈生这个病，所以我遗传到我这里生这个病，是这样的吗？哎呀，我家里就没出过一个考大学生，所以我考上大学，这个是不得了的，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很多事情都是神要让你有时间来认识这个问题。所以你来到教会，你千万不要来到这里，哇，我来到教会要受人尊重，我来到这里别人必须要对我好，我必须要坐最高的位置，我来到这里你要让我做一个干部，做一个领导。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想让人承认，错了，我们要成为一个 servant， 服务别人，这个才是最高境界啊！所以我很佩服那些在很低的位置上那些人。所以第一点，你千万不要靠人、靠钱、靠关系、靠自己，你越靠就越不可靠，明白了吗？第二，我们要听神的教导，才能认识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创造主，这个宇宙怎么来的，我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你要认识，将来我会去哪里，怎么样才能去到上帝那里，他造了我一定会救我，怎么样找到他。第三个，弟兄姐妹，你要顺服，你要在耶稣面前说，主啊，我曾经走过那么多路都是自己走的，现在我要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不但钉十字架，你三天后复活了，你让我讲话做事为人有你的智慧，只要你相信他，他的灵就进入到了里面，让你讲出来的话会经常的不得罪人。所以我自从好好读圣经之后，我回答别人基本上都是用里面的话回答别人，我以前经常得罪人，现在虽然我用圣经的话回答别人还是会得罪人，但是我讲出来的话，我良心里面我不会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不得罪神是为了让人得到好处，好不好？弟兄姐妹，愿意你真正的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好吧？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唱首歌，就是啊，义人的口。好，大家来唱这首歌。君君那里有歌词，快点唱。好了，孩子们，我们一起来唱歌好不好？大家坐下来，我们唱首歌好不好？啊，这个歌大家来，是一首新歌。也就是说，我们呢要怎么样保守好自己的口？一个真正公义的人、完美的人的口是不会乱讲话的。啊，他怎么样才能够不乱讲话呢？依靠神，凡事都说主啊，这句话我要不要讲？该不该讲？求你帮助我，不要乱讲。出口的时候就没有收回来的啦，弟兄姐妹。好吧，如果你的口能完美，说明你就是个完美的人，好吧？来，我们一起唱啊，孩子们看到了吗？耶和华不是一人受饥饿，一人说与他你推开，一人的口是生命泉源，能挑起争端，还能争得一锅粥。耶和华是一人口舌像那金银，却是恶人的心所指无尽。耶和华是一人口舌教养多人，却是愚昧人因为无知而失望。耶和华所赐予的福是人更富足，贫苦家上忧虑。我们要靠主赐福舌头，做个完全人，敬畏基督肉身的人。再来，耶和华是义人的口，像那金银。耶和华是义人口舌，是那金银，却是恶人的心所指无尽。耶和华 加上忧虑，我们要靠主支付舌头，做个完全人，即为基督荣世人。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谢谢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赛亚书，先知提前预言了这位义仆为我们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人可以控告他有罪。如果我们每天都控制好自己的舌头，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成为我们的救主，代替我们的罪，就为我们穿上一件干净的袍子，公义的袍子。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成为完美的人，因为这叫替代法，他替我们代替了所有的罪，他替我们代替了所有的后果，他替我们代替了所有的失败，他代替我们所有的这些疾病，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去活出一个完美的形象。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完美，真正的标准不是这世上有的，没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唯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义人，所以我们相信他，他就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罪。主啊，感谢你，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当中愿意来接受你的，也就在他心里感动他，让他靠着这位耶稣基督来做一个完美的人。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